一个人在危急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患难相处的朋友，那种感觉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情能代替。邱凤吴凝视着高丽，一字字的说道：“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你？”高丽又点了点头：“他们来的只有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“麻风。”邱凤吴松了口气。“你已杀了他？”高丽垂下了头：“这两年来我拿的是锄头，我已渐渐觉得耕耘比杀人快乐得多。”“
哦，所以你已不愿杀人？”“
地是死的，我只怕我的枪法也死了。”“
你只怕自己已不是他的对手？”“
我的确没这个把握。”“
所以他还活着？”“
还活着。”“那他人呢？”“在我家。”
邱凤吴愣住了：“哎，我实在不懂。那双双呢？”“
也在。”邱凤吴脸色变了：“
你讲双双留在那里，自己一个人来了？”
高丽脸上露出痛苦之色：“就因为那个麻风想不到我会这样做的，所以我才来了。”邱凤吴长长叹了口气：“
哎呀，我也想不到。
只要我能在月圆之前回去，双双是绝不会有危险的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因为我们约定是在月圆之夕交手的。”邱凤吴沉思着，又过了很久，突然笑了笑：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“
明白了什么？”“
他是一个人去的。”“
是。”“
麻风一个人没有杀你的把握，所以才故意多等几天，因为他已看出你更没有把握，他要在这几天尽量折磨你，使你整个人崩溃。”高丽苦笑了：“也许麻风只不过是要我慢慢的死，他杀人一向不喜欢太快的。”
邱凤吴看着他，突然发现这个人已变了。
他发现高丽变得很多。高丽本是组织中最冷酷最坚强的一个人，现在竟似已完全没有自信。这是不是因为高丽动了真情？干这一行的人本就不能动真情，越冷酷的人活得越长，因为情感本就能令人软弱。
高丽突然又道：“
但这个麻风毕竟还是算错了一件事。”“
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他以为小五已经死了，他想不到我还有朋友。干过这一行的人本不该有朋友，不能有朋友，也不会有朋友。”
邱凤吴又沉思了很久，
才缓缓说：“
你也做错了一件事。”“
我？”“
你不该将双双留在那里，你本该叫双双来找我。”“
就因为有双双，所以我才有顾忌。他怎么敢对双双怎么样呢？”“
他也许不敢，但他却可以用双双来要挟你。他以前有过机会，但是麻风并没有那样做。
这也许只不过是因为那时候还没看出你对双双的感情。”
他再次凝视着高丽，一字字的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他若将剑架在双双的脖子上，要用双双的一条命来换你的一条命，你怎么办？”
高丽突然全身冰冷。
邱凤吴继续说道：“
你就算明知你死了以后，双双也活不成，他知道你必定不忍看着双双死在你面前，是不是？”
高丽倒了下去，倒在床上冷汗如雨。
他突然发觉这两年来
邱凤吾不但更加成熟老练，思虑也更周密，也隐隐有一代宗主的气度和威仪。可是他无疑也变得冷酷了些，他所得到的岂非也正是高丽失去了的？但他们两个人中究竟是谁更幸福呢？幸与不幸本就不是绝对的，你若想在这方面得到一些，就得在另一方面放弃一些，人生本就不必太认真的。想到这里，高丽突然道：我如果不让麻风有机会将剑架在双双的脖子上呢？邱凤吾笑了，微笑道：这句话才渐渐有些像是你自己说的话了。高丽接着说道：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孔雀山庄的主人。是啊，家父已先去，所以我来求你一件事。你说，你可以拒绝我，我绝不会怪你。邱凤吾在听着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，仿佛已猜出高丽要说的是什么。我要借你的孔雀翎。邱凤吾没有再说话，连一个字都没有说，只是看着自己的手。高丽也没有再说话，也是看着邱凤吾的手。这双手修饰得很干净，保养得很好，这双手已不再是昔日那双沾满污泥和血腥的手。这个人呢，还是不是昔日那个可以将生命交给朋友的人？窗外夜色渐浓，屋里还没有燃灯，邱凤吾静静地坐在黑暗里，连指尖都没有动。高丽看不见邱凤吾脸上的表情，风吹过，院子里已有落叶的声音，秋已渐深，斜月已挂在树梢上，邱凤吾还是没有说话，没有动。高丽也不再说什么，慢慢的坐起来，找到了床下的鞋子。邱凤吾没有抬头，高丽穿上鞋，慢慢的从邱凤吾身旁走过去，悄悄的推开了门。门外夜凉如水，高丽的心很冷。但他并不怪邱凤吾，他知道自己的确要求的太多。他没有回头去看邱凤吾，因为他不愿让邱凤吾觉得难受。高丽悄悄走出去，走到院子，拾起一片落叶看了看，又轻轻的放下。然后他就感觉到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肩头，一只坚强而稳定的手，一只朋友的手。他握住了这只手，回头就看见了邱凤吾。他眼睛里突然又似有热泪要夺眶而出。他要求的的确太多，的确太高。可是对一个真心的朋友，无论什么样的要求都不能算太多的。甬道中没有声音，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隔绝在三尺后的石墙外。他们在这样的甬道里几乎已走了将近半个时辰。高丽已不记得曾经转过多少次弯，上下过多少次台阶，通过了多少道铁门。高丽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走入了一座古代帝王的秦墓中，阴森潮湿而神秘。最后一扇门更巨大，竟是三尺厚的铜板做成的，重达岂止千斤。门上有13道锁。邱凤吾拍了拍手，看不见人的甬道中竟突然出现了12个人，其中大多是老人，须发都已洁白，最年轻的一个也有50上下。每个人的态度都很严肃，脚步都很轻健，无论谁一眼就看得出这12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不是高手， 每个人都从身上取出一把钥匙，开启了一道锁。钥匙是用铁链系在身上的，最后一把钥匙在邱凤吴身上。高丽看着他开了最后一道锁，再回头，那十二个人就突然的消失了。难道他们并不是人，而是特地从地下出来看守着禁地的幽灵鬼魂？门开了，邱凤吴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轻轻一按，那道千斤重的铁门竟奇迹般的划开，一股阴森的寒意扑面而来。门里面是间宽大的石屋，壁上已长满了青苔，燃着六盏长明灯，灯光也是阴森森的，宛如鬼火。石屋四周的兵器架上有各式各样奇异的外门兵刃，有的连高丽都从未见过。邱凤吴推开一块巨石，石壁间竟还藏着个铁柜，孔雀翎想必就在这铁柜里。直到这时，高丽才真正明白自己要求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。就算是最好的朋友，他的要求似已是太多了。邱凤吴已打开了铁柜，慢慢的取出了个金光闪闪的圆筒。圆筒的外表很光滑，看来甚至很平凡，不过是纯金铸造的。越神秘的事儿，外表看来往往越平凡，也正因如此，所以他才能保持神秘。邱凤吴用两只手捧着，送到高丽的面前。他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很严肃，严肃的几乎已接近悲哀。高丽看着他，看着他手里的孔雀翎，心里突然也有种很沉痛的感觉。除了他们之外，谁也不会了解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。过了很久，高丽才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唉，你不必给我的。”邱凤吴往前迈了半步，我已借给你，我一定会很快送回来。我相信。高丽终于慢慢的伸出手，他的指尖终于触到了这件神秘的暗器。那么在这一瞬间，他心里突然也涌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感觉，那就像一个凡人突然触及了某种魔咒，他本身也突然有了种神秘的魔力。邱凤吴道：“这上面有两道按钮，我已看见了。”邱凤吴接着说道：“按下第一道钮，机皇就已发动。按下第二道钮，这世上就没有人能救得了麻风了。”高丽长长吐出口气，仿佛已看见了麻风倒下去的样子。邱凤吴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地说：“我呀，我该陪你一起去的，可我如果去了，也许就用不着这孔雀翎了。”高丽凝视着邱凤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愿意我手上再沾着血腥，也不愿我再惹麻烦。高丽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只因你现在的身份已不同。”邱凤吴慢慢的点了点头，突然笑了：“哎，有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有了个儿子。” 高丽用手握住了他的手，下次来我一定要看看他。
秋凤无道，
当然要看看他，我已答应。
哎，高丽啊，我还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
你说吧。
秋凤无的态度又变得很严肃，缓缓的说道，
孔雀翎并不是件杀人的案情。
哦，高丽一惊，怎么，他不是？
不是，暗器也是种武器，武器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杀人，而是阻止别人杀人。高丽点点头，
其实他并不能真正了解秋凤梧的意思，但他突然又发现自己的意思与秋凤梧已有距离，但是他不愿意承认。
秋凤梧说道，换句简单的话说，使用孔雀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杀人，而是救命。所以他握住高丽的手，慢慢的接着说，
所以我要你答应我，
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要用它。
高丽长长吐了口气，现在他终于已完全了解秋凤梧的意思，至少他自己认为已完全了解。他已握住秋凤梧的手，一字字的说道，
我答应你，不到万不得已时我绝不用它。
高丽挺起胸走了出去，他脚步已远比来时轻快的很多，因为他心里已不再有焦虑和恐惧。现在孔雀翎已在他手里，现在麻风的性命也无异于被他捏在手里。他已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应该担心的人应该是麻风了。每间屋子里通常都有把最好舒服的椅子，这把椅子通常是属于男主人的。这屋子里的男主人是高丽，此刻坐在最舒服的椅子上的人却是麻风。他用最舒服的姿势坐着，看着站在面前的双双，冷冷地说，
五天了，你丈夫已走了五天。
双双点点头，他站的姿势很不舒服，无论用什么姿势站着都绝不会有坐着舒服。
麻风又盯着双双又问道，我问你，你不知道这个高丽到哪里去了？
不知道。
他会不会回来？
不知道。
你什么都不知道？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没问问高丽？
没有。
但是你是他妻子啊。
就因为我是他妻子，所以才没有问他。
为什么呢？
男人最讨厌的就是多嘴的女人，我若问的太多，他也许早就不要我了。
麻风紧握着双拳，目光中已出现怒意。同样的话他不知已问了多少次，他在等着这个女人疲倦崩溃，等着她说实话。
他没有用暴力，只因为他生怕这个女人受不了。他当然也明白，这女人若是死了，对他只有百害而绝无一利。现在麻风突然发觉，感觉疲倦的并不是这个女人，而是他自己。他想不出是什么力量使这畸形残废的女人支持到现在的。
双双突然反问道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担心她找帮手？
麻风冷笑，她找不到帮手的，她也像我一样，我们这种人绝不会有朋友。
双双淡淡的说道，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
麻风没有回答，这句话本是他想问自己的。
高丽就像条早已被逼入绝路的野兽，只有等着别人宰割。麻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担心。
过了很久，马峰才冷冷的说道：“哼哼，无论他去干什么，反正总要回来的。”
哦，双双点了点头，你这是在安慰自己？
嗯，我告诉你，他若不回来，双双你就非死不可。
双双叹了口气，嗯，我知道，
他当然不会扔下你。
那倒不一定。
什么？什么？不一定？
双双又叹了口气，苦笑的说道：“你也该看得出啊，我并不是一个能令男人倾倒的女人。”
马峰的脸色变了变，可是他一向对你不错呀。
双双说道：“他的确对我不错，可是他现在就算抛下我，我也不会怪他。”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双双的脸上表情仿佛很凄凉很悲痛，慢慢的接着说道：“
他就算回来，也一定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。”
什么？为了我？双双一字字的说道：“
为了要杀你。”